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汇集世界之声，再现天下真实，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静。在这期的立体时空节目里，我们将继续关注中国劳教所中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摘取的事件。下面让我们一起听一听评论员贺斌先生的一些看法。贺斌先生你好，海外媒体在三月初曝光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之后毁尸灭迹，这个消息曝光出来到现在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很多的分析证据也已经出来了，但是很多人还是不能相信有这么残忍的事情发生，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
如果你看到这个江泽民和中共啊，他迫害法轮功的这个大背景，那就觉得很难理解。其实你要从整个这个迫害这个过程来看的话，他是江泽民集团这个发泄这个私愤呢，跟这个巨大的器官市场的这个经济利益啊，这种结合必然的一种产物。它有几个条件：第一，大量的法轮功学员呢被集中关押，法轮功学员都去上访嘛，那么他们很多人都是在上访途中啊，在外地啊被抓捕的。家人也不知道他们都被集中关押，是这位后来暴行呢创造的条件。第二个呢，江泽民集团他们有一个政策哈，就是打死白打死啊，他是从上到下迫害下来的，就说他把法轮功学员当作死刑犯看待的。第三个条件，从监狱到医院呢，本来中共他就有一套这种器官交易体系，大概七几年开始就一直有的，他的这个器官来源哈，连中国官方那个卫生部副部长啊，去年公开承认都基本上来源的都是死刑犯那来的，所以从监狱到这个医院，他本身就有一套现成的这个系统。所以过去呢他都是要从这个死刑犯那儿去拿器官，那现在有一个大量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而且呢又是当作死刑犯看待，而且把他们打死，没有任何这种法律的这种责任，你就可以想到他就说从法轮功学员取器官就更加方便更加容易。那么第四个条件呢，就是说器官交易市场啊是一个巨大的那个利润，比如说换一个肾哈，它大概是6万美金呢、啊、换一个肝的话大概10几万美金。中国现在吧就是一切向前干嘛，所以只要有了这个金钱利益在里头啊，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所以它可以调动这个医生啊，监狱啊，这个卫生系统啊，这个司法系统，这些人的这种积极性都给调动起来了。他过去比如说你可能是这个法轮圈，他觉得是一个负担，因为他天天要转换你啊，要怎么着你啊，就是他很费劲啊。后来他发现他可以变成摇钱树了。过去江泽民啊，你比如说他要警察他来迫害法轮功的话，他要去威胁这个警察，你不迫害法轮功啊，你不让他转换啊，你就要下岗哈。他现在发现这个警察他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在那儿的时候，警察他自动他愿意做这件事情，对吧？就是有这么几个条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这个活体摘取这个法轮功器官的话，它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呢这里头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道德大家去想象，就怎么可能这个医生啊他怎么下得了手。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下手的那个医生啊，他是怎么看待被他摘取器官的那个法轮功学员的，他或者把他当成死刑犯，因为政府就这么宣传的嘛。他有了这么一种借口以后，那个医生他也就下得了手了，就是因为这么多年对法轮功的这种诽谤这种宣传哈、啊，使得整个这个社会啊对法轮功都采取了一种非常这种仇恨啊、漠视啊，这种认为他们的生命都是根本就不值钱呐、啊，就是有这么一种敌视的这么一种社会环境，就使得这些医生呢，他就下得了手。就像当年那个纳粹，他是杀犹太人，他怎么下得了手一样的道理，就是因为他把犹太人描绘成多么坏呀、啊，煽动的仇恨呐、啊，他们生命是多么的不值钱呢、啊，他自然他就可以把他们弄到毒气室去把他们杀死。
3月28日和4月11日，中共两次否认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件事情的存在。第一次否认是在这个消息透露出来之后3个星期，中共在否认的同时还高调邀请海外人士到被披露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苏家屯集中营参观。在中共沉默的这3个星期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中共啊，他现在跟过去啊有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说像毛泽东那个时候啊，他是不怕这个国际舆论的，他就可以关进门来哈，内应裤腰带哈，就是号召人民。他现在的这个中共的领导人啊，他没有这个打天下的资本嘛，他的很大程度上啊，他是非常依赖于这种国际社会这个环境的，所以他包括他的经济的发展呐、啊，海外的投资啊，他整个这个合法性啊，就老百姓为什么相信他呀，容忍他呀， 都是因为这个国际大环境有关的。像中国领导人他都到国外去访问一圈以后啊，把这个都是作为在国内权力斗争的日本。所以中共他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说，他必须对国际舆论呢、给一个说法。每次这种大的人权迫害发生以后啊，如果国际舆论大家都在谴责中共的时候啊，中共他都要必须给国外一个说法。因为要是国外真的要是制裁中国的话，中共他也就垮台了。所以呢，现在他就是很愿意邀请海外的媒体啊来参观，包括这个苏家屯，他也是有三个星期啊，他一句话都不说。那这三个星期他是干什么呢？他很清楚他该干什么。你不是说苏家屯有那个集中营吗？那他就赶快把这苏家屯该销毁证据的、该转移的弄好了，三个礼拜足够的时间了。所以呢，当他一切都摆平了，他就可以邀请外面的记者去参观。当他们再去的时候，他去访问的那些医生，包括周围的一些人，都不知道中共他做了些什么手脚。我听说是在这个医院周围叫卖的小贩哈，他都是那个中共他自己的国安人员在装的。所以你去问他，他当然就按照这个他们预先说好的话给你一通。而且呢，实际上这个医院里头那个集中营，它本身就是在地底下，给你一封，你啥也找不着，上面就是一个普通的医院。而且他医院里的很多职工，他确实也不知道这些事情。他这时候他就邀请大家去参观啊，去访问了，当然啥也找不着了。
有的人说，中共之所以沉默了三个星期，是因为中共不屑于回应法轮功揭露的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您认为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那当然不是这么回事了。法轮功在海外哈，经常这个起诉中共的官员。中共如果他要找到一个就是法轮功说他什么，而他又没有干的时候，他早就跳起来了。如果他没有苏家屯这种事情的话，他当年他就要跳起来，马上就邀请国际社会去看，马上就是给法轮功安葬罪名的最好的机会。而且国际上大纪元时报首先披露的嘛，大纪元在搞这个酒瓶啊，搞这个退党啊，对吧？这个中共是恨之入骨。如果有这么大件事情出来的话，有这么好的机会把这个大纪元的这个名声啊、信誉啊全部给他打下去，他为什么要等上个礼拜呢？为什么要保持沉默呢？就是因为他确实做贼心虚嘛，他那边还没搞定。
4月5日的时候，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成立，是法轮大法协会和法轮功网页明慧网发起的。有一些人就觉得，反正中共也不会把所有的劳教所、监狱、精神病院还有相关的医院开放让法轮功学员调查，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委员会是没有用的。您是怎么看的呢？
过去啊，中共他掌握着这个调查权，他决定来邀请谁，什么时候去，去哪儿参观什么，就包括那个苏家屯一样，他已经请了好几波人去参观了。迫害法轮功这几年吧，从2001年、2002年，他请了好几次中西方各大媒体，什么《纽约时报》、美联社呀，去监狱、劳教所呀，他们都去开放给人家看。为什么？就是因为我刚才说过，中共他现在面对国际压力的话，他必须要回应，他必须要给个国际社会一个说法。但是呢，他就是很狡猾，就是他来掌握这个调查权，所以他来决定，他请个美联社记者到哪去转一圈。那记者他也知道这是中共在作秀，查不出来什么。美联社在报道的时候啊，特别是美国这边的记者，他报道那个团伙劳教所的时候，就说那个院子里劳教所里头，这鲜花呀，这个奔跑的小鹿啊，什么唱歌的小鸟啊，哎呀，显得是世外桃源似的。那个美国这边的记者哈、他自己都觉得中共这个表演的太过头了。但是呢，他虽然是用嘲讽的口气在描述这场中共的这种作秀哈，但是呢，客观上却重复了中共的谎言，而且呢，把真正的法轮功学员在后面遭受迫害的这种真相啊，给掩盖起来了。因为大家就是哈哈一乐以后没事了，中共他也给世界一个说法了。你看，您不是吵吵嚷嚷的吗？对吧？我当大家都来看了，那事情就过去了。最后得益的是中共法轮功学员呢，他这次成立这个赴中国大陆哈这个调查团哈，他很有价值，就是很聪明的地方就在于，他要把这个调查权呢抓到法轮功学员的手里。这么多年呢，法轮功学员才知道中共是怎样欺骗的，监狱里的是怎么回事儿。他们跟国内有这么多的联系，第一手的证人物证什么都有，就用法轮功学员去调查，才可能揭开中共这个无的严严实这个迫害的盖子。而且他们才知道怎么去调查，调查什么。你要是让个美联社记者去，他稀里糊涂的啥也不知道就骗你一通，出来以后还附和中共的报道搞一通，那就没有意思了。所以这次这个赴中国大陆迫害真相调查晚会，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对中共来讲的话是很大的一个打击，因为你再请人调查的话就没有意思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法轮功他们自己搞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调查团，你让不让他去？你要是不让这个调查团去呢，那就说明中共你自己心里就有鬼，你做着心虚嘛，对吧？你不是说没事吗？那监狱里都是鸟语花香的，对吧？让海外的法轮功学员进来看一看，对不对？把海外的法轮功学员都给转化了，这不挺好的吗？他就不敢，他不让去，这本身就证明了迫害就存在的了。如果他让法轮功学员去，那么这也是非常的好机会，就能够撕开迫害的这个盖子。所以今后我们这个法轮功学员呼吁的时候啊，就是围绕这个迫害委员会，就说你要到中共去调查，要开放所有劳教所。那中共呢，他也不是说内部就是那么意见就完全的一致，所以说呢，他实际上对同性法轮功学员也是很大一个支持。那么说不定哪天就会让法轮功学员进去，只要进去以后就是个机会。
刚才您听到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节目，谢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